第五集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荣宏在上海一家英商公司找到了新工作，不过对他来说，这里仍然是暂时栖身之所，而非久留之地。有一天晚上，荣宏在教堂做完祷告，出来后，迎面撞上了一群醉醺醺的洋人，他们人手一盏灯笼，边走边唱，东倒西歪。街上的行人见到后，犹如看到豺狼虎豹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荣宏不想招惹这些醉鬼，无奈靠得太近，想闪也来不及了。其中两人窜了上来，一人夺走荣宏的灯笼，一人抬起脚就要动粗。只因醉得太厉害，双腿根本使不上力，晃晃悠悠，差点摔倒。一行人里也有没醉的，不但不加劝阻，反而围观取乐。荣宏不与醉鬼计较，只跟清醒者说理，在用英文说出自己的姓名后，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。这群洋人刚才还乐不可支，现在傻眼了，意识到面前这个中国人不好惹。起先他们沉默不语，荣宏便缓和了口气，告诉对方就算自己知道是谁抢灯笼，也必不会与之为难。他们这才开口说，好吧，你说话要算话，他是……了解肇事者姓甚名谁，荣宏差点笑出声来。原来此君是在他回国时那艘货船上的大副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大副还是那个大副，船主仍是那个船主，可曾被他们威胁要扔下海去的青年成了英商公司的职员，而这家英商公司正是货船的大客户。第二天早上，荣宏写了一封信给船主，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，并表示，我不想为难你的大副，但他必须为此向我道歉。船主看完信就急了，连忙把还蒙在鼓里的大副喊来，你说怎么办吧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客户，现在你等于得罪了我们的上帝。大副脸色大变，乖乖地登岸赔罪，还被吓出一身冷汗。两个月后，荣宏又碰到一件意外之事，当天英商公司停止营业，当众对物品进行了拍卖，卖场内人头攒动，荣宏忽然发觉有人在背后拨弄自己的发辫，回头一看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苏格兰人，辫子上已经被恶作剧的系了许多棉花球。荣宏态度平静，先生，请你把棉花球拿掉。大概捉弄中国人已经成了习惯，这个苏格兰壮汉两手抱胸，置若罔闻。好吧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请改正你的错误。这次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迎面一拳，荣宏猝不及防，脸颊上挨了重重一击。壮汉幸灾乐祸，以为受害者的第一反应是捂着脸喊疼，然后落荒而逃。可是他错了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荣宏回击了一拳，同样是朝着他的脸盘子。论身高，荣宏只及洋人的肩膀，看上去是一个极不相称的对手。然而天生倔强的性格和耶鲁大学橄榄球队员的身手，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。荣宏被打痛则痛矣，终究没有出血，但苏格兰人就惨了，血流满面。惊慌之余，他一把攥住荣宏的手臂，荣宏万力不及对手，一时挣脱不开。可这难不倒他，使不出咏春拳，我还有佛山无影脚呢。这一脚不踢便罢，要踢就踢你的命门。在场的人中有荣宏所在英商公司的老板，见状怕事情闹大，急忙上前将两人拉开。不过这时候谁都看出来了，如果没人劝架，吃亏的不是荣宏，而是那个已然气馁的洋人壮汉。后者心知肚明，趁隙溜走了。 苏格兰人落荒而逃，同伴不能不为他捡回些面子。兄弟，你想跟我们打架，是吗？荣红昂然回答。我不想打，是你的朋友挑衅在先。这一天，知道此事的洋人全都震惊了。在租界，洋人欺负中国人是家常便饭，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抵抗，更别说赤手空拳反击且还获胜了。围观者中有英国领事，他不禁感叹，中国少年有血气。前后两件事儿，让荣鸿见为人知。傲骨可嘉，要动口跟你据理力争，要动手咱们一对一较量。在上海租界，敢这么做的中国人只有一个荣鸿。这不是喜剧，而是悲剧。大多数的中国人当受到外人欺负时，不是吃哑巴亏，就是一味退让。时间一长，洋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东方人性格懦弱，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戏弄你。这个时候，荣鸿终于明白，要让这些理念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。他带回的那根象征新思维的柳枝，日后即便勉强成活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眼前的状况。所以需要派出很多像我这样的人，让他们留学新大陆，如此柳枝才能成行成林，直至铺成绿洲。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植柳计划，只是荣鸿如今连自己的那根柳都不知道种在哪里，所以短期内看不出付诸实施的可能，倒是饭碗问题再次紧迫起来。英商公司关了门，荣鸿自动失业，算起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。怎么办呢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回国后的两年，荣鸿一直没有放弃自修中文，此时已经大有进步，这让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活法。干脆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里译书，如此无拘无束，岂不甚好？除了通过译书赚钱，荣鸿也从外面接活，翻译一些零零碎碎的文字材料。当年在美国上大学时，荣鸿的文章曾多次获奖，文采颇佳，连很多英美人都望尘莫及，所以这门生意渐渐红火起来。吴国多灾多难，尤其华夏水患，黄河为大。其实黄河决口，成千上万的苏北灾民涌入上海谋求生计，中国商人在自行组织慈善赈济活动的同时，也想到能不能动员洋人做点好事。空口白话不行，有人找到荣鸿，请他用英文写了一份劝募启事。启事一出，效果出奇的好，很快就从住户洋人那里募集到了一笔善款，由此荣鸿一跃成为上海名人。人们以前只听闻此中国少年有血气，现在才知道他还是耶鲁的高材生。熟人多，路子就多，经朋友推荐，一家外资公司聘请荣鸿作为他们分公司的买办。买办相当于外商聘用的中方经理，不是一般职员，薪水非常优厚，但荣鸿出人意料地婉拒了。他说，我不能做买办，因为不能损害母校的名誉。我的母校耶鲁是培养领袖的世界一流名校，可买办是什么身份？不过是外资公司中奴隶的首领。如果我充当了奴隶的首领，则无异于使母校蒙羞，我的老师和同学听到后情何以堪。洋人经理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，说，不想做买办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荣鸿早就考虑好了，假使可以，我愿意做公司代表。我代表公司去内地收购私茶，赚钱后你愿意给发工资也好，给提成也罢，都行。荣鸿如此提议，并不是矫情或玩文字游戏， 要知道，奴隶的首领还是奴隶。既然请我到你们公司担任高级职员，那就要堂堂正正，独立自主，不能任由上面的洋人对我喝来唤去。让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做公司代表，似乎和要当税务司一样不现实。可荣鸿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。几天后，外商破例同意，并托人带话说，荣先生傲骨可嘉。